补弟兄姐妹一个圣诞快乐。我在网上看到你们圣诞节的欢乐晚会，我们有很多的节目都同乐一起，但是不要忘记，那天是耶稣的生日。那今天是我们年终的最后一次的信息，最后一次的敬拜，我们也不要忘记。 为着过去这一年，神的引导看顾保守，无论是顺利，无论是不顺利，无论是灾病，无论是健康，都在神的手中。像诗歌所说的：“我深知你掌管一切，你掌管完全，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今天能够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在这你的圣堂里面，我们的眼目就望在你的身上。我们把一些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们感受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天天在你丰盛的恩典里面对你有更近深的认识。我们也感谢你，每个星期五晚上有几十位。 五六十位的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能够有不断的长进。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在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候，一同来纪念主，一同来领受你的恩典，一同唱诗敬拜你，何等的开心！我们感谢主，我们为着过去这一年每一样事情、每一个细节历历在目，都献上感谢。 也为着未来这一年，我们仰望前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继续的奔跑，直到主我们到你那里去，能够见到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每个人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接受你的话语，启动我们的脚，让我们能够行走主你示的道。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自己不在牧养教会，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带领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今天就有一个负担，我就觉得说，哎呀，一定要带大家一起来祷告敬拜哈，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好像我们过了圣诞就忘了耶稣的降生，过了新年就忘记了耶稣的恩典，呵呵，这个是不太好哈。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信息。 我大概是带错了圣经，因为我平常读这个圣经是很清楚的。他们每次笑我说：“金牧师查经的时候，你怎么带那么小的圣经，就看不到字？”我说：“我看得到，今天我看不见。”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啊。Anyway， 所以呢，我下次可能要带大一点的圣经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开到一半，我跟师母讲，我们回家为什么？我说我忘记带枪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笑>打仗的人不可能没有枪嘛，对不对？赶<笑>快回去把这个枪拿过来哈。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该走的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圣经主要的章节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因为它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后一卷。那因为是最后一卷呢？ 前面三卷都把别人讲的都讲完了，所以呢，约翰福音呢，他的领受就很不一样，因为他是门徒最早期，可以算是第一个，或者是最早的两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啊，两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约翰看到耶稣的这些事情呢，是有些门徒后来没有看见了，包括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 他刚刚接受了耶稣，从这个跟随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增加他对神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对耶稣的认识，他记在脑海里，他记下来。所以我们读，我很喜欢读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读到很多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讲的，因为都被人讲完了嘛，啊。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最好的在后头”，所以呢，约翰福音也是最好的。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私心好，是最好的。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开始的时候就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连续的记录耶稣受洗以后开始出来传道的头三天的行程，非常的忙碌。这三天里面的第一天呢，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走过来施洗，要给他接受他的洗礼，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看不得了，怎么样？他就谦卑的为耶稣施洗，施洗完了以后，耶稣从水里上来，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我看见圣灵降在神的身上，就是神给我的记号，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呢，跟随他的两个门徒就抛弃了老师，去跟随了耶稣。这就是早期的第一天。那么到第二天的时候，那个约翰的要跟随他的两个门徒，就跟随约翰两个门徒，就说老师说，看了、啊、这是神的羔羊，好，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老师，他们就是跑去跟随耶稣，说耶稣你在哪里住啊？你知道，如果问耶稣在哪里住，那是什么意思啊？要做耶稣的学生了。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师父，因为他们师父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跟随他的是他，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跑去跟随。所以这是第二天，其中一个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就立刻跑去找到了彼得，跟他讲，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哎，他怎么知道是遇见弥赛亚？圣经没有讲啊，耶稣还没有告诉他，没跟他传道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天他跟两个门徒跟耶稣一起住，那一天耶稣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他就领了彼得去见耶稣，彼得就跟随了耶稣。第三天呢，耶稣就有意的要去召腓力，他特地跑去加利利，跑去啊，要召腓力来跟从我。那腓力就去跟从了耶稣，然后腓力就接着找到拿但业，哈，拿但业说他是谁啊？我都不认识他。然后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啊，这个是错误的传道，啊，如果我传道，我不会告诉你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会告诉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印象不好呀，啊，拿撒勒人还出什么好人啊？我讲不过你，来来来，你看也去见耶稣，他还没有见耶稣，耶稣老远就在，还没有看见他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所以呢，当这个在背后讲耶稣是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的哈、啊，这个耶稣哈、啊，然后呢，啊，耶稣就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还是不服气，你从哪里知道我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你凭什么说这个？他说，我老远还没有看见那棵无花果树，也没有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叫拿但业，你是在无花果树底下。拿但业就立刻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拿但业就跟随了耶稣。这是 早期的最早的时候，耶稣忙碌的中间跟随耶稣的几个门徒，整个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看见了，他们就信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有个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我们看见，而且不是从头一天看见，信了耶稣以后还要继续的看见，天天发现他的恩典，天天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能够看到他在我们中间无微不至的一些照顾，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没有想到、没有感觉到的照顾。比方说，你开车出来，啊，结果呢，那天绕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绕过去了。原来后来你才知道，原来前面出了个车祸。如果是我的话， 当时大概就是我在那里。很多有意无意的神的照顾都在这个中间产生，这个叫做神的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个第三天呢，耶稣很忙啊，第三天的时候啊，他招了腓力，他招了拿单也，然后呢下午完了以后呢，就去接下来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里面，他去第三天他去参加了一个婚宴，这是约翰亲眼看见的。那约翰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不是约翰福音所记的第一个神迹，所以他叫第一个神迹，是真的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而且这个第一个神迹不是耶稣本来要行的神迹，我们等一下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所以呢，从这里我就看见那天在这个婚宴的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第三日的时候，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哈，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的母亲是主要的，后来我们就知道耶稣母亲是主要的一个帮助筵席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在场被请去，刚好就是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到了加利利哈，这个在那个地方呼召了门徒，所以顺便就把他们也请去了，所以他们本来不应该在那里的，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他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他们跟这个婚宴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母亲的关系他们去参加，所以那婚宴的主人是谁，新郎是谁，新娘是谁，圣经里面都没有讲啊，这是我自己的领受，我觉得这个就是意外的出现在一个婚宴的场所。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习惯啊，他们很欢迎朋友的啊，那个时候在那个拿撒勒那个地方啊，那种地方哈、啊、在那里哈、啊、包括不过就是一两千人的人口吧，所以很热闹的，他们就去了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呢，就是我们看见他在场，我们看见他在场，耶稣在婚宴里面，看见他在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感受。我有个朋友哈，一个弟兄啊，他夫妇两个都是教授，好像是台湾的淡江大学的教授吧，那时候在我在牧会的时候，他在我的教会里头，这两个人啊，这个一天到晚吵架，而且呢不但是吵架，而且是动武的，都是基督徒啊，都很爱主啊，吵得不可开交啊。这个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在家里是怎么吵的，盘子飞过去，碟子飞过去，椅子踢翻，然后就说我警告你，我也警告你，警告什么？你不要说那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啊，你们怎么都很有经验嘛？啊，你们跟老婆吵架，跟老公吵架，是不是吵到最后也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那两个字，我就是差点没说出口，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敢点头啊。那摇头有没有？有没有摇头的？没有摇头的。我看到这个赵善荣赵长老点头了啊，点头。他是无意间点了一下哈，无意间点。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对夫妇不吵架的。那我现在比较要问正面，不要问负面哈。有谁没有吵过架的？举手。你们都不够勇敢嘛。你举手有表扬，对不对？夫妇之间哪有不吵架，朋友之间哪有不过有过不去的，有不过没有没有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有啊，对不对？老板跟这个主仆之间哈，主从之间呢、啊、有没有过不去的？有，老板恨死这个员工，一想他炒他的鱿鱼，你们知道什么叫炒鱿鱼，对不对？炒鱿鱼哈，啊，然后我很喜欢吃鱿鱼哈，你看。这个那个员工的就恨不得就把老板踢走，啊，是不是炒，对不对？啊，川普不是也是要想要被人家炒鱿鱼，对不对？他炒人家鱿鱼，人家也炒他鱿鱼。这个世界上没有和谐的事情，都是有问题的。他们两个吵到有一天实在没有办法不可开交的时候，跑来找牧师。哎呀， 还好他们没有说不要去找牧师啊。他们吵到就是只差没有讲这两个字，他们很诚实地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家里客厅里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什么？你们猜？哎，大声一点嘛！你知道吗？我下个礼拜过了年以后，我下个礼拜要去带这个助听器，所以你们先讲话，我听不见。耳朵背了哈，很难过，因为我很喜欢唱歌，但是听不见声音啊，很难过。我很喜欢听音乐，古典音乐哈，那开了那个高级的音响哈，用积蓄的钱买来这个最高级的，因为我的耳朵很挑剔，现在没有办法，很难过。耶稣是我家之主，牌子挂在那里啊，那挂在那里做什么的？是告诉所有去他家的人说，耶稣是。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只小狗爬过来了。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啊。只是我以为怎么有狗狗在这，全白毛灰灰的。耶稣是我家之主，是告诉人家说耶稣是我们家的主。意思就是说，你看到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羡慕，那是因为耶稣。你看到我们的行为，看到我们的家庭。那种和乐相处的那种关系，儿女跟上下代之间的那种亲和，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结果他们，我说你们牌子挂在那里，耶稣在哪里？你看见他在吗？你挂在那里，你们在耶稣的面前吵架，吵到最后都不晓得去找你的主啊。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我们已经吵得差不多要讲两个字了，你来替我们评评理吧。告诉你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找人评理，找牧师评理，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对不对？然后那个牧师说他错，你说你看牧师说你错，然后呢牧师说你错了，那他就不服气，根本就不是我错，对不对？吵到连牧师都不晓得怎么做中间人。耶稣不是做我们中间人，耶稣是做我们的主。他说通通给我闭嘴，对不对？不服气也要服气。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在场，我们就麻烦了。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在场，我们就有危险了。因为你忘记谁是你人生的主人，你家庭的主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一个弟兄，每一次我去讲道，我礼拜天在自己教会讲道，下午他教会没有传道人，我要去讲道。好多年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出来传道，那个我很感谢神，因为那个时候经验不足啊，所以呢神给我很多操练的机会，我去讲道，还好他们都很接受我。有个弟兄他每次讲完道说，去我们家坐一坐吧，那我实在累得要命，早上6点多钟起床就到教会里头去，然后就带领诗班，完了以后就准备10点钟要讲道，还有很多的服事，完了以后还要开会，然后好不容易匆匆忙忙能够吃个便当，然后赶到他那里去，我已经困得要命了。所以在他那个聚会的，他3点钟聚会嘛，他3点钟以后我就在他家那个楼上，那个家庭礼拜嘛，在他家的楼上，那主人很好，很爱主啊，让我在那里小睡一刻。就睡个10分钟再下来，我就有精神讲到。他要请我去他家，我说谢谢你，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不能去。后来最后有一天他就说，哎呀怎么样的，你要来一下嘛，你不来，我说好，我去。到了他家门口，他说你看我们家大门上面有十字架，我说哦，感谢主，很好。他说我以前是挂照妖镜的我说那好，感谢主哈。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挂十字架，然后他就说十字架那在哪里，哪里就得到保护。这个有点迷信吧哈。进去门，一进门这个客厅里面，他说牧师你看我客厅里有个十字架，我每个房间的门口上面呢都有个小十字架，我家里到处是十字架， 哪里有十字架，哪里就有耶稣的保护，耶稣就赐我平安。我每天一定要在客厅里面对着那个大的十字架祷告，如果没有对着十字架祷告，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祷告对。我想这糟糕了，这越讲越不对劲了。可是他是不是信？他真信啊。他信什么？他不知道。迷信，对不对？迷信，对不对？我们把耶稣当作神主牌，但是耶稣不是我们的主。后来我不能多讲什么，人家请我去家里喝一杯茶，也不能多讲什么负面的话，对不对？只能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后心里是实在是毛毛的，你怎么跟他解释呢？这个十字架怎么是耶稣呢？对不对？这还客气一点。有的人家里面挂了耶稣像，你看过耶稣像吗？你看过耶稣吗？你看过耶稣吗？你看过的举手，没有个敢举手。下次你看到耶稣的时候怎么样？记得你手机照相照下来哦，让我见识一下，耶稣在哪里？我们挂个耶稣像，那个耶稣像好漂亮啊，简直是侮辱耶稣。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什么？他无家型美容，全世界最丑的就是耶稣。我们看见他也不会羡慕他，你看到没有？到这个地步啊，我看你们每个人我都很羡慕，没有一个我看到会觉得讲啊，最好不要看他，好 ugly 啊，没有嘛。耶稣是那一种人。那如果你真的要画有一个耶稣像要代表他的话，应该是最丑的一个，不应该是最漂亮的。用一个明星的这种金发的这个很英俊的样子留在那里，我觉得谁发明的这个耶稣的像？那大家比赛哈，所以呢，很多人就拷贝拷来拷贝去，耶稣都是一个样子，都是什么？你在图画里看到的耶稣，你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没有真正认识耶稣。他看见他，看见他，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预料的，可是在那个中间，如果幸运的话，耶稣在场，那你就有福气了。那个婚宴如果没有耶稣在场，酒没有了还是没有啊，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啊。耶稣在场，这还不够，还要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去告诉他。第二点，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请问呢？跟耶稣什么关系啊？管筵席的人负责的嘛，那筵席没有事先策划好的，没有供应足够的酒，那怎么办呢？不是他的事情啊。那耶稣的母亲是在那里是帮忙照顾的人，他没有实际的权利啊，他就在那边打点一下供应这个指挥仆人清洁啦供上这个酒菜饭食啊，就是做这个事情服务的。他为什么找耶稣？没有酒，没有了。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都是我们知道的啊。下面还有一句话是后来这个宋朝的人加上去的，叫做方悦，他在后面加句，他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意思什么样子啊？家丑不外扬嘛。你早上跟太太吵了架，你到教会来，你还要做主席，你敢告诉人家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因为我跟我的老婆吵架了？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是无奈不能告诉人的，可是你自己心里有数。 那你用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办怎么办呢？玛利亚说：“告诉耶稣。”玛利亚说：“告诉耶稣。”为什么他会去告诉耶稣？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如果耶稣愿意帮助我，耶稣过去常常，他说我的儿子常常帮我的忙嘛，那这一次呢，问问看耶稣，他可以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他就告诉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最先做什么？首先说什么？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不晓得用什么形容，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第一，每次碰到事情，一定想办法自己先解决问题。我也是这样做了。啊，那什么时候会想到耶稣呢？啊，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讲话，是我没听见啊。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对不对？最后没办法的时候，我现在这个脑子不清楚了，常常啊，东西放到左边就跑到右边去找，跑到哪里去找？有好几次，我的东西从 garage 里面找到卧房，找到每一个地方，我怎么样都想不起来那个东西在哪里？是我的很喜欢的一些外套，几个礼拜都找不到，前几天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每天中午啊吃过饭以后要小歇10分15分钟的那个躺椅啊，它窝在我的那个躺椅的那个 cushion 的后面。我怎么会跑那里去呢？我才找到了。你说我怎么找到了？你说吧。我最后没有办法，我就跟上帝讲了，我跟耶稣讲，耶稣你告诉我，我实在找不到了，我好喜欢这件衣服啊。我这件衣服那个好多年前到阿里山去的时候呢，那个去看日出，从来没有想到阿里山那么冷啊，夏天啊，那么冷啊，冻得要死，跑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在阿里山的小店里面去，他去那个，因为已经不是季节了，他去那个楼上啊仓库里面的，掏了一件出来卖给我，我还跟他讲价还价买回来的，穿的又很喜欢，因为那天就保暖了，我就一直有一件那个衣服，以后也会看到黑色的。然后有两条那白色的那个 strip 在这个地方了。我告诉耶稣，找到了。那耶稣是不是马上把我找到？没有，过了好几天才找到。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功劳归给耶稣？是还是不是？大声一点。是。那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没有马上，耶稣没有马上解决，突然间有一天，哎，莫名其妙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你有没有归功给耶稣？忘了。因为我们想我们自己处理事情，一处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我们想耶稣处理事情也应该是照样嘛，对不对？是不是马上解决？马上耶稣说，哦，在那个椅背后面，那多好啊。耶稣没有这样讲，哎，可是我就找到了啊。这不是第一，不是唯一的一件事情，还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啊，就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我会到结论的时候再讲到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自己先解决，不行的时候怎么样告诉耶稣。玛利亚不能解决，你告诉耶稣，然后怎么样呢？玛利亚就尊重他。耶稣母亲啊，原文不叫的母亲啊，我们中文，我们华人比较慈悲，比较善良一点哈。原文不叫母亲啊，因为是妇人啊 ，woman。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个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个话对父母亲讲是很不礼貌的，不但是不礼貌，简直是悖逆，对不对？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耶稣跟母亲讲， 我的时候没有到。当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就表示那个不是他跟母亲之间的母子的关系。所以后面一句话说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个就是说我跟你跟母亲的母子的关系没有关系的那一件时候还没有到。那个从那个角度，从那个地位来讲，那个时候没有到。耶稣为什么要对母亲这样说？为什么要对母亲这样说？因为那件事情不是可以用母子的关系来解决的，没有酒就是没有酒了，你去哪里买，你去哪里找，都救不了当时的紧急的情况。犹太人宴席中间没有酒的话，尤其是新郎新娘的这个新郎和婚宴的中间没有酒的话，那个女方可以去告他的，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是他们的文化，没有酒怎么可以啊？啊，太寒酸了。嗯，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说聘礼不够，啊，怎么聘礼这个附带送的是一部 Toyota， 不是 BMW， 太不成敬意了。我女儿就值那么多钱嘛？啊，这是笑话，但是事实，对不对？我们看这些哈，所以呢，耶稣说我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因为耶稣不是服务员。中国很喜欢叫那个服务你的那个人叫他，嘿，服务员，过来。你这个服务员一讲了，下面那句话就很有权威了，你就觉得理所当然是该我讲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很不习惯，我们来海外有久了以后很不习惯哦，说中国人讲话怎么这么无理呢？那服务员呢？我们从小都被叫到，年轻的叫小姐，对不对？男性的就叫先生，对不对？年纪大一点的叫什么？叫什么？老头儿。哎，是你们就中国人习惯这样叫的嘛，对不对？老太婆，啊，我听得浑身不对劲啊。这个是老伯母，老伯伯，对不对？是不是？耶稣不是我们的服务员呢，不是呼之来就唤之去的。这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神，那个是1001夜的那个神话故事里面的阿拉丁神灯呐，啊。然后你有需要的时候。不小心在海边走的时候踢到一个灯啊，拿回去把它擦擦亮，在擦的时候突然间啪，瓶子打开了，冒出了个大巨人，把你吓死了。然后呢，当你真的害怕的时候，他跪在你面前说：“主人，小的在此，有何吩咐？”哇，原来是这样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做。OK， 呼风唤雨，随便你去跟他讲。讲完了以后，他说还有没有事啊？没有了。AI 不是就这样的吗？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了，回去吧，就把它塞到瓶子里去，带着身上当宝物，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把耶稣就当着阿拉丁神里面那个神，就当着 AI 的 helper。现在很多人用 AI。我也用 AI， 我问那些问题啊，省了我好多时间呢，啊。我为了找我那个助听器啊，马上直接网上出现一次，以后每天就看到广告，然后我才发现，哇，原来助听器有这么多的选择啊，把我搞糊涂了。我为了找助听器找了两个月，后来我就找 AI， 我找了三个 AI， 问这个。他的意见怎么问那个他的意见怎么这个问题三个 AI 并在一起以后，我就发现他们都重复出现了那几个，我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再问他们三个人，你认为这几款呢，啊，你的比价是怎么样，性价比如何啊，那这几款怎么样，然后一点点就问他都能帮我解决，他真能够解决完了你还没问题，没有了啊，没有了。我以前我还很开心啊，还问他先生呢，啊，请问你有什么啊？能不能告诉我哈？还用请问，对不对？还请教。后来发现根本不必要，就是告诉我，他就告诉你了。完了以后，他说 很乐意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在这里等候你帮忙。你们都笑，你们用过就知道啊。那我就理都不理他，我就关掉了，对不对？我们对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啊？小的在此啊，静候吩咐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候叫。那是耶稣的话，对不对？耶稣说，随时有困难就可以找他嘛。对啊，没关系，现在不需要封关，你走吧。阿拉丁的神灯不是我们的神呐、啊，啊，119，你们都知道是干什么的？打电话就来，打电话服务就到。那个服务最好的就是119，打电话服务就到，对不对？我们就希望耶稣是这样的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再来，不需要你的时候晾在一边，不要巴得我。所以呢，求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到了耶稣，你把问题告诉他，把你的困难，任何的事情比 AI 还要厉害，啊，任何的事情心里所想的，你还没有讲他都知道。然后怎么样？你就要尊重他。前几天我们的未来的亲家啊，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结婚了，明年3月结婚。他们的家庭是个传统的音乐世家，也是基督徒家庭啊。那天他们圣诞节的时候聚会，20-30个人。哎呀，他们用合唱，四部合唱，清唱，唱什么？3一首。唱得我好感动，我说哎呦，我就好久没有这样子。以前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一开始唱的3一颂的时候，就是四部合唱，全教会都是四部合唱。我们无论大小聚会里面，我们唱3一颂的时候都是如此。聚会结束完了以后，我们是唱，不是唱阿门阿门再阿门，我们是唱什么？我们唱是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啊，我就是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感动哈。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颂赞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觉得英文的翻译比中文更漂亮。这个翻译的人一定是圣灵感动他，我要给他5个赞，再加一个6个赞，呵呵，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敬拜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齐声赞美父子圣灵。耶稣不是我们的服务员，耶稣不是我们救火队队的帮手，耶稣是创造万有的神，万物万灵都要俯伏在他的脚下。我以前不明白，一直到我学习了读原文的圣经，查考了希腊原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啊，那个是妇人啊，这个绝对不是母亲啊。那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玛利亚不生气啊？好像我们中文圣经有上面小字写妇人，对不对啊？不生气啊，这对妈妈这样讲话太没有礼貌了，为什么不生气啊？因为玛利亚觉察到一件事情，耶稣对她说话的时候不是以人子的身份，而是神的儿子，她是以神的身份回答。这个耶稣讲到那个时间，我的时间没有到，这个时间这个两个字的，我们中文都把它分成时间时候，但是实际上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不同的意义。一个时间叫做 Kairos 的意思呢， Kairos 的意思就是神决定绝对不会更改的时间，包括耶稣什么时候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是绝对不可以更改的。如果耶稣当时对玛利亚说我的 Kairos 还没有到的话，那就表示没希望了。 可是另外一个字呢，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叫 hora。 hora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弹性的，可以自己决定的选择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一讲出来以后，玛利亚就知道他有希望了，他有希望了。耶稣可以用他的神性，用两个不同的字都可以用，但是耶稣当时用的是说，我还没有打算要行神迹啊，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不在我的计划的行程里面啊，办事的记录里面呢，没有啊。玛利亚一句话也不讲，玛利亚一句话不讲，他想大概是耶稣要给他一个机会了，所以玛利亚就去告诉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尊重啊。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讲，圣经里面就少了这两个字，玛利亚尊重耶稣。玛利亚尊重耶稣，耶稣就尊重他。然后玛利亚用同样的一个尊严告诉仆人，因为那些仆人应该尊重他的，他告诉你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啊？把主权从我的身上挪到那个他们不认识的那个陌生人的身上，叫做耶稣。仆人要尊重的不是玛利亚，是尊重的是耶稣。如果耶稣说了话，你们就要听；耶稣不说，不算你们的，拉倒。这个叫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提到一个，有提到一个这个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底下有一百个人，结果他一个仆人呢得了瘫痪，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中风嘛。他就为这个仆人老远跑去跟耶稣讲，求你来过来医治我的仆人。耶稣说我去。结果仆人一听，那个百夫长一听说，不敢当，我在我底下那么多的人我叫他来就来，我叫他去就去，这个是我不敢当，你说一句话是就可以了。耶稣说很惊讶，他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们没有看见有这么大的信心的人。耶稣就当时说，你回去你的仆人好了。奇妙吧。当我们尊重耶稣的时候，事情就发生。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尊他为我们的主，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他当作我们的主来看待呢？我们叫他是主，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主，他是所谓的主。这是不对的。有时间关系啊，我每次都想，我这次不要再讲这句话了。可是呢，我就是喜欢讲长道，没办法，我以前在我自己教会里讲一个小时的哈。所以呢，再忍耐一下，我希望你，因为我现在有人逼我了，因为十一点钟有别的一堂哈，我非要赶快，我就在跳了，跳针了，开始跳了哈。要什么？要顺从他。耶稣就出面了。当耶稣一出面的时候怎么样？反兵为主，不是喧宾夺主啊，请注意啊，是反兵为主。耶稣变成主控整个局面的一个领袖。耶稣就是说跟对仆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个是很顺从的，直到缸口。其实你说这个要抬那个缸啊，去那个筵席啊，那会倒出来了，他直到缸口，那是非常就倒满了，就是倒满了， 仆人就是把它倒满，没有留一点点的空隙，说哎，等等会摇出来啊，没有，就倒满了。不过我想，如果仆人知道那是酒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可惜哈。耶稣又说啊，现在可以舀出来，分给宾客，对不对？我讲的对不对？啊？送给谁啊？管筵席的，又是尊重。第一个需要知道那个酒已经准备好了是什么样的酒，应该管筵席的才知道，送他一杯喝一喝，免费的，对不对？免费试喝嘛，对，给他送去喝。那这个一喝了以后，那管筵席的人真是吓了一跳，这么好的酒我一辈子没碰过。我相信一辈子是我讲的，耶稣变的酒哪里有全世界有任何的酒可以跟他比的啊？就怪来怪去，就不怪自己了 啊，都是我不好，我没好好准备，怪玛利亚，你怎么搞的，怎么这样子，怎么不早点弄出来，这是都怪西怪，然后最后怪到什么结婚的新郎莫名其妙，他自己都不晓得怎么回事发生了，还去怪那个新郎说你怎么搞的，你今天你自己大婚礼你怎么搞的，连酒都不好，把那个坏的酒先放在前面，这个好酒留在后面了。顺从神就做事情，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先从自己开始想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针了哈。顺从他，然后呢见证他。谁见证他？那管筵席的人。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那是洗脚水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好，所以呢他喝了洗脚水，惊讶的不得了，他就去把新郎叫来，结婚结了一半还没完成呢，把新郎叫来，你怎么到今天才把好的酒放到现在呢？人家都是先喝足了才摆次好的，你倒把好酒留在现在，这就是我的重点，好的在后面。如果那个管筵席的人先看到好酒，先看到不是好酒，先听到耶稣跟管筵席的人讲，去把叫你去叫仆人去把洗脚水舀出来，然后呢把它刚倒满抬进来，他干不干了？开玩笑，我是专家，品酒专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人家喝洗脚水的嘛，他不信的。可是这次不一样，是反过来，他喝到好酒以后，他才知道那原来是洗脚水。所以呢耶稣讲的那个管宴席的讲一句话，你倒把最好的酒放到最后，那个就是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是我们见证耶稣，还是看见的人见证耶稣？我想这是我们今年年中明年开始的新的一年我要问的问题。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信靠耶稣，顺从耶稣，然后我们照着耶稣的话行事，然后好的事情产生了以后，是不是好的见证？是好的见证。是好的见证，你可不可以大声嚷嚷说？可以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但是我们的好见证让别人说，哦，你的耶稣跟人家不一样。你知道中国今天有这么多人信耶稣，他们没有进过教堂的，他们为什么信耶稣？他们连圣经都没有读过，连牧师都没有，都是草根传道人，白天去农耕，晚上出来给你传福音，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他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活给你看。我向中国传福音传了几十年，通过 radio 进到中国去，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他们要信耶稣？因为他们看见 你跟他讲一大堆的道理，你知道，我的经验里面讲，我的经验里面是最难信耶稣的人是谁啊？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知识分子。我要知道我才信，我要想通我才信，我要跟你辩论，我不相信这一套，我相信是某某什么主义啊，耶稣啊不是神啊，耶稣是普通的人啊，都跟你辩了半天，他就是不信。可是呢，最容易让人信耶稣的，不是讲道理信耶稣的，是不是说不讲道理，是后来要讲道理。我说的道理是神的话，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哈，我不是无理啊，是什么？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人都是把好的放在前头，讲天花乱坠。不要相信网络上的广告，现在更是不能信了。我每次看到以后都想，哎，这个是真的还讲的，好像 AI 生成的吧？我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以前圣诞节收到的，我说那是最廉价的那个。以前我们还要去买一个圣诞卡，现在连买都不明白了，就人家贴给我，我再贴给别人，最廉价的问候啊！我结果我送了一个我自己写的，把我自己81岁的生日、夫妇两个照片送出去以后，他们回应给我就是什么，把我的照片改版了。我说哦，怎么回事啊？你喜欢吗？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太可怕了。他们说是 AI 生成。我说我不喜欢，就另外一个人马上传了一张 How about this one？ 啊，为什么呢？因为换成我穿一个美国国旗装，好，然后呢，后面的背景是 MAGA 的那个 gathering， 几百个人在后面摇旗的那个 MAGA， 我看了以后哇，是真是可怕，不能信的。好的在后头，人家是用好的放到前面，都是假的。不能持久，不经检验的，我们的信仰是好的在后头，而且是越来越好，越沉越香。明年希望我们过得比今年更好，而且不是希望。如果我们跟随神，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我们愿意顺从他，听他的话，不跟他辩论，你会经验到好的在后头，越来越好。我今年已经要进入82岁了，很多人说你不像，我告诉你，好的在后头，你应该相信吧。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活，要让我看见好的在后头。我在这个教会里有跟杨牧师讲了，我说这是我所见过，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教会最好的时候。你有好多成熟的好同工跟你一起搭配，这是以前我在教会里没有经验的。他现在是牧羊，我以前是赶羊，羊是很难管的。所以呢，你去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好的在后头，教会在成长，弟兄姐妹在成长。我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教会里头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班有这么多人的，以前我在的时候不是这样，大家学习圣经，很认真的学习圣经。虽然有一位老伯伯跟我讲，他说哎呀，跟他们去查经真是很糟糕，都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都乱讲一通。哎呀，我说从前我们在教会里不是一样吗？可是他们在进步啊，他们不讲他们就不会学啊，他们学了他们会就越讲越好啊，让他们讲吧。啊，所以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大家就把自己的经验你讲出来，对不对？然后有牧师有长老在中间可以补充，把圣经的话纠正，把它讲清楚啊，不是那个叫什么照妖镜哦，不是那个十字架哦，讲清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让别人来为我们做见证，因为耶稣所行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后面讲到，我没有时间讲了哈，要结论了哈，他的。 他的门徒看见这些事情就信了他，他的门徒相信他，他门徒本来就跟随他，怎么信了他？因为他信心进步了。我常常在这里，我常常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以前都是这样的。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走来走去，举手为每个位置，我知道谁习惯坐在哪里，因为习惯的位置祷告，为祷告。我祷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说神啊，我们讲神迹，但是求你让我们的弟兄某某姐妹某某弟兄经验到神迹发生在他身上。哪怕是一个感冒也好，只要他们经验到神的医治，经验到神迹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间的难处，不是只有只有病痛，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加，门徒的信心就因此增加了。约翰福音在读到后面就看到很多的里面讲到说，每一次耶稣行的神迹，就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就信了他。弟兄姐妹，我们要的就是这种见证。把慕道友招进来，变成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吸引他们来，让他们不再做圣诞树，一年出现一次，变成每个礼拜都和我们一起敬拜。我本来想要唱首诗歌，有没有时间？唱完就结束，可以吗？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只唱副歌。我在我的心里面有三首要唱的诗歌，杨牧师说 No way， 我们现在过年啊，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忙。我说我知道，我说我不强求，不过我还是最后来问那个小妹妹，我说399好，我要副歌就可以了。她一看 OK， I can do that， OK， 我们唱 OK 399好。请打开诗本啊，《世纪颂赞》399的副歌，已经开始弹了哈。399副歌，只唱副歌哈。开始第一句，加上最后一句。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验到最好的在后头，使我们的人生在世上越过越丰满，越过越经验到你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允许我们是有一天在天上，你要把那个最最最最最最好的给我们。我们谢谢神，要进到新的一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多灾多难，让我们看见是主来的时候近了。所有圣经上所预言的这些末世的现象，都一再的，而且 更平凡的显明。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越看到世界的败坏，看到世界的黑暗，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天然，每一样事情都在一个祸患的里面，已经通通破坏了。所以有一天你要来毁掉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救的世界，造个新天新地，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在义中同住。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进这2026年时候，祝你与我们同在，相信你的同在就会带来祝福，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你，让我们尊重你，你说什么我们都听，借着我们赐恩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